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案子。时间回到1995年，在美国匹兹堡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是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抢劫案。
确实，这个案子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个劣质喜剧电影的开头。
没错，有一个叫麦克阿瑟·惠勒的男人，大白天的，他大摇摆地走出了家门去抢银行，而且他既没戴面罩，也没有穿什么伪装，但他当时极其笃定，觉得自己现在是隐形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往自己脸上，涂满了厚厚的一层柠檬汁。
哈哈，欢迎来到本次的深度剖析。今天我们要带你一起去探索一份极其引人入胜的材料。我们的核心使命呢，就是带你彻底打破关于自信和能力的一些认知错觉。
对，我们会聊到为什么无知者无畏，而真正的专家却总觉得自己是个骗子。
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门槛已经完全消失的时代，我们反而更不敢行动了？以及你到底该怎么把这些心理学洞察应用到你现实世界的项目里？
是的，这些真的非常实用。
那我们先回到刚才那个涂柠檬汁的劫匪身上。其实惠勒并不是个彻底的疯子，你知道吧？他只是有一套让人绝望的脑回路。
他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冷知识，说是柠檬汁可以做隐形墨水，写在纸上，只有加热之后才会显影。
对，然后他那个大脑就进行了一次惊人的推演：既然柠檬汁是隐形墨水，那我只要把这玩意儿涂在脸上，只要我不靠近热源，
他就觉得在银行的监控探头面前，绝对是隐形的了。
真是绝了！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老哥在出门作案之前，甚至极其严谨地拿了一台拍立得相机，对着自己的脸拍了一张照片来验证。
这个细节真的太绝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那张拍立得照片洗出来，居然真的是空白的。
哇，这真的是巧合。
对呀，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因为他拍照的时候手抖了没对上焦，还是底片本身曝光过度，反正照片上没有他的脸。这下子惠勒觉得自己的理论被彻底科学的证实了。
于是他又信心爆棚的一天连抢了2家银行。当然，几个小时后，警察就拿着清晰的、不能再清晰的监控录像敲开了他的门。
哈哈，而且当他被戴上手铐的时候，他还在震惊和委屈的嘟囔说："可是我涂了果汁啊。"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个案件后来成了心理学界一个非常经典的切入点。惠勒的这种荒谬可以说是完美的向我们展示了那个著名的邓宁克鲁格效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达克效应。
没错，
它的核心机制其实不仅仅是无知，而是缺乏原认知能力。
展开说说，什么是缺乏原认知能力？
简单来说，就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那些最不了解情况的人，往往表现得最自信，因为他们不仅缺乏完成任务的专业技能，而且正因为缺乏这种技能，他们的大脑根本建立不起来一个评估自己真实水平的标尺。
我懂了，就是在他们的世界里，那个荒谬的逻辑是完全自洽的。
对，完全自洽。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你看，如果说达克效应是给我们的大脑装了一面哈哈镜，让我们在里面显得无比高大、无所不能，那么有没有可能，那些真正有才华、受过极其严苛训练的人，他们的大脑里装的恰恰是一面缩小镜，
这个比喻很精准。
对吧？你听着我们的讨论，不妨自己想一想，如果我们在面对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能有这位柠檬汁劫匪十分之一的自信，我们能做成多少事儿？但为什么我们就是做不到呢？
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反问，因为当我们从这种无能者的盲目自信跨越到硬币的另一面，也就是有能者的自我怀疑时，我们会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甚至让人有些窒息的现象。
我来给你讲个反差极大的故事，这是材料里提到的，说有一个在中学时代一直都是戏剧社龙人物的男生。
演技很出色的那种。
对，绝对的明星。然后到了大学，他鼓起勇气去参加一个顶级即兴表演团的面试。那个团当年只招募11个新生，结果你猜怎么着？
落选了。
他排在第12名。
就差一点点。
哇，那对于一个习惯了在舞台中心发光的人来说， 这种差一点点的拒绝，往往会被心理放大成对自己全部价值的彻底否定。
是的，他当时直接伤透了心。后来有个前辈给了他一个听起来非常理所当然的建议。前辈说，既然你这么热爱表演，能力也足够，你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创办一个剧团的？
这个建议很中肯啊。
可是这个朋友连想都没想，一口回绝了。他宁愿痛苦地接受作为第十二名的失败，也不愿意成为那个从零开始自己去创造舞台的第一名。
确实，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缩小镜了。如果我们看看另一个更极端的群体，比如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顶尖学生。
哇，那可是全球音乐天才的圣地啊。
没错，能进那里的学生绝对处于人类音乐能力曲线的最右端。达克效应在他们身上是完全免疫的。
他们是真正的专家。
对，他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投入了可能几十万美元，在练习室里度过了无数个孤独的日夜去磨练记忆。他们知道的太多了，太清楚完美的标准有多高了。
但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顶级天才里绝大多数人毕业之后只是坐在那里被动的等待。
等待圣路易斯交响乐团来挑选他们。
对，等待某个权威机构给他们发一张赠送信，告诉他们，你不是在痴人说梦，你有资格站在舞台上。你不觉得这种巨大的绝对能力和极度的被动之间的反差很离谱吗？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几乎困扰着所有高智商、高能力人群的心理幽灵。
你是说冒名顶替综合征？
没错。早在1978年，心理学家 Clance 和 Ives 就发表了一篇突破性的论文。简而言之，就是当你试图去引领、去创造的时候，你内心深处总有个声音在说，
我是个骗子，我根本不配，我马上就要被别人看穿了。
完全正确。但是材料里给出了一种非常颠覆性的观点，你当然是个冒名顶替者。
等等，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我得在这里稍微打个岔。如果我真的就是个半吊子呢？比如我完全不懂怎么开飞机，我现在坐在驾驶舱里准备起飞，我感到极度的恐慌，觉得自己是个骗子，这难道不是我的大脑在疯狂警告我快跑吗？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反驳，但这其实也是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最大的误解。
怎么说？
你举的开飞机的例子，那是在执行一项已经有明确标准和既定规则的任务，在这个维度里，不会开就是不会，这是事实。
嗯，那是找死。
对，但我们今天讨论的冒名顶替感发生在另一个维度，创造和开拓。
创造和开拓。
对，当你试图去创新，比如去发起一个以前不存在的公益项目，或者创办一个别人没见过的剧团时，你所声称的那个现实在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当然是个冒名顶替者，因为我正在描述一个尚未发生的未来。
没错，你无法提供确凿的历史数据来证明你已经成功了。
啊，我彻底明白了，这就好比是在大雾里面一边往前走一边建桥，你脚下其实根本没有坚实的土地，你当然会感到头晕目眩，摇摇欲坠。
非常的晕。
但我们总是误以为这种眩晕感是让你停下的红灯，提醒你越界了，快退回岸上。但实际上它不是红灯，它是告诉你正在开拓新路的指南针。
这个比喻太棒了。
因为如果你在做一件前人从来没做过的事儿，却没有任何不安，没有任何我觉得我在假装的眩晕感，那你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天才。
你可能只是一个缺乏同理性的反社会者。
对，或者是个看不清现实风险的疯子，就像涂满柠檬汁的惠勒一样。
就是这样，在创新的语境下，冒名顶替感根本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先决条件。你必须愿意先迈出那悬空的一步。
好的，既然我们现在理清了冒名顶替感不仅仅正常，而且还是开拓创新的必备指南针，那么问题来了，现实中到底还有谁在阻挡我们建桥？
你是说外部力量？
对啊，如果眩晕感只是我们自己的心理作用，那到底是什么实实在在的外部力量让我们这么害怕迈出第一步？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
因为曾经真的有实实在在的外部力量在阻拦我们。
没错，但现在那些力量已经消失了。
这就涉及到了所谓把关人的消亡，看门人已经不在了。
让我们把时间线拨回那个柠檬汁劫匪作案的1995年。在那一年，如果你想出版一本书，你不能只是在电脑上敲文字就算了，对吧？
对，你必须等待出版界大佬，比如 Adrian Zackheim 啊之类的选中你，
赋予你出版的特权。 如果你想做一档广播节目，你需要庞大的广播网络点头，需要肥联通信委员会的审批。如果你想拍电视剧，你需要网肥的高管给你开支票。
在那个时代，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冒名顶替者，那是因为有权威机构给了你免死金牌。
但现在的现实是怎么样？你想出书，直接一键上传到 Kindle。想做视频，去 YouTube 或者各种视频网站。想做深度的恩音节目，
就像现在你正在听的这个音频，它完全是无境授存、无境审查，直接发送到你耳朵里的。
对，看门人已经离开大楼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时代变了，所有的门都已经敞开，连门卫都打卡下班了，但我们的心理还没变。
我们依然像那个没考上即兴表演团的朋友。
是啊，为什么我们还要乖乖排成一队，手里紧紧腕着根本不需要的入场券，去等待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来叫我们的名字？
这其实触及到了人类行为中最隐秘的部分，就不仅仅是习惯问题。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在系统性的惩罚那些先出头的人。
说到这里，我必须要分享一个极其生动的古希腊寓言，这可是2500年前希罗多德记录的故事。
那个关于最高麦穗的故事。
没错，说是有个邻城派了一个使者去向一位名叫 Thrasybulus 的统治者请教。使者问，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统治国家，下一步该怎么做才能维持稳定？
你猜这位统治者是怎么回答的？他一言不发。
对，他没有长篇大论，他只是带着那个使者走进了一块长势茂盛的麦田。在走过麦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动作，他拔出镰刀，只要看到哪根麦穗长得比其他的都要高，都要饱满，他就一挥镰刀砍掉那个尖端。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砍，
然后依旧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当使者一头雾水地把这个莫名其妙的席位报告给自己的国王时，国王瞬间顿悟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罂粟综合征，或者叫高小麦综合征。
极其残酷，它的含义就是社会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去打压那些试图领导、试图创新、做得比别人多的人。不管你贡献多大，只要你冒头了，社会就会本能地举起镰刀把你平均下来。
是的，枪打出头鸟。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分析过，这背后其实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社会心态。
资源有限吗？
对，在潜意识里，如果你长得太高，占据了太多资源和视线，对大众和其他统治者来说，这就是直接的威胁。所以砍掉高个子成了维持安全感最快的方式。
听你这么剖析，我真的觉得细思极恐。你想啊，我们常常欺骗自己说，哎呀，我没有行动是因为我在等完美的时机，或者说我还需要再多考一个证书。
其实都在找借口。
没错，我们是不是在利用害怕被评判作为拖延的护城河？我们宁愿成为安全的中庸之辈，也不愿意做那根被砍断的最高麦秆。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借口。
确切地说，这种对高小麦综合征的恐惧成了最好的避风港。但讨论到这里，我们必须把视角拉回现实。
是的，
当一个人真的决定克服恐惧，冒着被砍的风险去出头时，他到底该怎么在现实的商业或者社会里生存下来？
问得太好了，这就引出了材料最后那部分一个非常硬核的案例。有一个来自特拉华州的创业者叫 Josh。
他的项目很有意义。
是的，他正在做一个全新的旨在预防儿童性虐待的创新公益项目。这绝对是在造福社会，对吧？但他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当他去向传统的机构申请资金的时候，吃了一路闭门羹。为什么呢？因为负责人要求他提供确切的数据和历史回报率。
但创新项目哪来的历史数据啊？
所以 Josh 打算转变思路，直接去向捐赠誓言名单上的亿万富翁们筹款，比如彭博市长 Melinda Gates 这个级别的。
但他的痛点是，在任何完美数据支撑的情况下，我该怎么让这些大佬投资我这个尚未被证实的想法？
要解开这个局，我们得看看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
那个著名的中型曲线，对吧？
没错，在曲线最左端是占比极少的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越过这群人就是庞大的早期大众和后期大众。
传统机构就是那些大众。
对，你向他们推销创新注定会失败，因为大众的核心诉求不是改变世界，而是免责。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就好比20年前的老板喜欢买电视广告，现在的高管依然砸钱买电视广告，因为大家都买啊，这是行业标准，就算效果不好我也不会被开除。传统机构需要的是安全感。
那么你想打动最左端的创新者，比如那些亿万富翁，你需要两个完全不同的核心策略。第一是地位。
地位。
对，就像著名的 Acumen 基金会一样，当别人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很复杂。
哇，这很粉仿，这句话简直是个天才的过滤器。听到这句话嫌麻烦掉头就走的人，本来也就不是你的目标群体。而那些听到很复杂反而眼睛一亮，凑上来说给我讲讲细节的人，才是真正聪明想要解决硬核问题的慈善家。
非常正确。而第二种策略是提供追求新事物的快感。你要明白，你不是在卖一个安全产品，你是在邀请他们创造历史。
我太喜欢这个比喻了。就好比你在卖一张全新风格的地下独立唱片，大多数资助者会说，不，给我放一首大家都听过的都比兄弟精选集吧，那个听着有安全感。
哈哈哈，是的。
但你不需要去说服那些听老歌的人，你在浪费时间。你要找的是那些一听到这是一张谁也没听过的新唱片就两眼放光的人。
绝对的，不要把创新带给不相信的人。
没错，你要理直气壮地对那个亿万富翁说，如果你想要传统慈善，别人都在做，但如果你想要未经验证大胆而且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加入我们。
梳理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把柠檬汁涂在脸上的荒谬，到茱莉亚学院天才的自我怀疑，从2000多年前砍掉最高卖税的预言，到今天如何说服富豪投资未经验证的创新，
这些脉络都在指向同一个事实。
是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开放市场的红利期，尽管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但在当下，想创造东西的人可以直接去创造。真正阻挡你的不再是没有 permit， 而是你对冒名顶替感的误读。
所以带着你的冒名顶替感去行动吧，因为这种眩晕感恰恰是你正在表现出慷慨，正在创造价值的证明。去地铁里组织你的弦乐四重奏，去制造一场骚动。
永远不要在原地等待被选取，去主动选取你自己。
没错，在这次探索的最后，我想给你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天我们谈了怎么克服恐惧去主动举手，但在你关掉音频之后，不妨想想，在你的工作或生活中，你是不是也在无意中扮演着那个拿着镰刀砍掉最高卖税的国王？
嗯，这个反思很犀利。
下一次，当你看到身边有人带着冒名顶替的笨拙去尝试新事物时，你会去嘲笑他涂满柠檬汁的脸，还是去帮他一把？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帮忙的人。
感谢你的收听与共同探索，我们下次深度剖析再见。